在美国的话，现在美国整体情况非常平静，那基本和媒体报道的有相当的距离，那媒体就要找一些发生新闻的部分。那现在原来有7个州，后来发展到有10个州的一些城市，有一些部分人走上街头啊，抗议啊，甚至骚乱呢、啊，但是还是人数相当有限。你像美国是一个3亿人口的国家，出现了几百人的、上千人的在几个城市，那来示威抗议。当然，美国是个保证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结社自由、游行自由的国家，说这些人上街游行也没有受到限制，也没有大的冲突，那表达他们的一个愤怒、一个不满，甚至他们呼喊口号，这个川普不是特朗普不是我们的总统。但是我觉得这个势头不会有特别大的发展。第一个就是已经参选的另一方败选的希拉里已经承认败选，这是最重要的。如果不承认败选，那可能有宪政危机，街头运动增加，已经承认败选。第二个，在当任的总统已经即将卸任的奥巴马也一共接见了这个和川普未来的总统已经见面，双方融洽的会面，包括特朗普本人的胜选演说，三方面你可以说过冕堂皇也好，或者怎么样的好，美国的民主制度要求他们必须这样讲话，毕竟是一个媒体公开、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社会，你不这样做的话，那你的形象都大丢分，表现很得体。那由于这三个方面的表现是这样一致的意见，导致街头运动没有一个主要的后面的政治力量的支持，很难维持。第二，从常理上也很难维持，因为美国的选举制度就是多数人民这个选举人票，选举人票通过了赢了，谁赢到270张谁就是总统了。那川普赢到了306张，远远超过270张，没有任何争议的，那就是这个大选就是落幕了。那少部分人你表达意见，那你有表达愤怒，那你就愤怒表达一下，表达以后晚上睡好觉了，明天好好工作也挺好。
可是我看到有一位政客呢，他是在电视上呼吁说，其实你砸掉别人的汽车，被你砸烂汽车的人，他也是在辛辛苦苦的工作，然后养活家人，所以呢，他就呼吁说不要使用这个暴力，而应该是和平的进行示威。所以这个暴力示威还是存在的，
是这样的。现在的话还可能继续一些，但是这个形象会第一个损害这个民主党的形象，因为这些支持者主要是民主党希拉里、奥巴马的支持者。那你这样做给人的感觉，那你这个左翼政党的支持者就是不理性的，不接受选举结果的，用街头运动来解决选举的问题，选举应该选票而不是用街头运动。第二的话，那你来砸烧汽车呀，或者砸餐馆的，那更引起人反感式的愤怒。就像美国一些黑人运动说黑人也是重要的，那你说黑人重要，表达这个自由可以，但是你来烧这个餐馆，甚至在这个美国一个州的话把华人餐馆都烧掉了，砸掉了，商店抢了，那个餐馆的老板也都是中小企业，辛辛苦苦办一个店，凭什么被你抢呢？凭什么成为你愤怒的发泄口呢？所以这个街头暴力的话，我觉得会更加损害民主党支持者的形象，也损害这些人的形象。
所以你觉得它不足以形成一个更大的影响，也不会再持续多长的时间？
第一个就是你说的不会持续很大的影响，因为这个就是他在道理上、常识上说不过去，没有理由，理由不是不充分，不存在理由。第二个，你这个形象更加使人反感。如果你甚至有一个游行者说我们就要开枪，我们就要暴动，那你要杀人吗？你要杀谁呢？今天大家选票选举了，美国民主制度非常成熟的，建立这国家以来240年非常成熟的宪政民主制度，街头的愤怒，但是可以理解，因为很多人都是期待着，并且相信着，并且认为一定是希拉里当选了。
你觉得希拉里有必要出来讲话来安抚这些人？
这个可能性很难说，因为现在这些人在采取行动走上街头的人，他也没公开说我们是希拉里竞选团队的，我们是支持他的，就是要发泄。那希拉里也很难站出来说，站出来说好像就是我的人了。那希拉里也不愿意再站出来说这些街头这些有些激进的人甚至采取暴力的人是我的支持者，我估计希拉里可能不愿意这样来出来表态。但是就看问题现在下一步的发展，如果很严重的话，那我觉得奥巴马或者希拉里应该出来讲话来平息这些事情，来促使美国。现在包括川普总统虽然说了很多很的过头的话，但是当选总统之后他现在也在强调要美国现在是要这个弥合这个伤口，成为一个整体的美国，他要做全民的总统。我估计在这种调子下的话， 我估计看这个主要看这个运动的势头，我不觉得有很大的势头。那么今天我看美国的比较倾向民主党的媒体的话，也没有来煽动，也是来批评的调子的。
评论说这个选举结果包括这个英国退欧都是表现了现在世界的一种潮流，就是整个世界正在走向分裂，而且这个全球化所带来的影响令很多人想要回归到以前的那种状态，而不是现在的这种全球化的状态。对这个你怎么看？
第一个，这个分离的潮流确实是个世界的潮流，民族自觉。我们看看联合国在这个几十年前成立的时候，多少国家？50多个国家。那今天多少？193个。那增加多少？接近4倍。说明分离是潮流，自觉是潮流，更多的人民选择自己，选择自己的国家，包括有的人叫分离啊，不是暴力解决，用投票解决。那有如果处理得好，选择尊重人民的选择权利，反正分你给你公投你投不过的。你包括加拿大魁北克几次公投了没有成功，包括这个英国的苏格兰公投要脱离没有成功。说关键用什么态度来，是不是尊重人民的选择权利？但整体来看要尊重人民的选择权利。说整体来说民主自觉是个潮流，从这个联合国数字的增长。第二个话，英国美国这两个国家跟其他国家不一样，这两个国家特别强调个人权利。那么美国的话是站在英国的思想家的肩膀上站立起来的。英国最早有大宪章，有光荣革命，强调君主立宪，强调人民拥有枪支的权利。说英国这国家有特殊的历史，才导致了他可以说不听全世界的，不听欧盟其他那20几国家的，我就自己要脱离了。美国这次也体现这样一个精神，美国也特别强调这个人权利。你全世界都反对，全世界都不赞成，那我们就选了川普。我们根据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况，我们生活在这里一个背景，那我们来选择了。所以这次美国某种意义上说，大众战胜了精英，大众媒体呀、博客呀、是一个推特等等的人们传播这个声音，战胜了《纽约时报》为代表的这种精英媒体。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体现一个英美两国家特点。第二个，你谈到全球化，现在确实是美国人很愤怒，觉得我们的工作机会都没有了，中国的廉价产品到了我们呢，我们国家的企业都到其他国家去了。其实川普体现出一种贸易保守主义的这么一个立场，那这个能不能实行，我是怀疑态度了。我是比较战争经济全球化的，打破关税，更多的这个交流。现在美国人有些担心，就愤怒啊，我们的这工作机会没了，但他没有看到另外一方面。你的工作机会被减少了，因为你的国家没有提供很好的投资环境啊，你的成本太高啊，到中国去成本低啊，那企业就是水往低处流，这个人往高速走，那企业家一定往税率低的能赚钱的地方走啊，你得有好的工作条件，周围的投资环境我的企业回来啊。你现在川普上台，你硬性你怎么办？你把美国企业怎么硬性抓回来？另外一个，你光看你的工作机会减少了，你没看你的物品价格降低了。现在中国美国确实到处都有中国的产品 Made in China， 到处都是，但它便宜啊，对不对？原来你花10块钱，现在花3块钱、4块钱了，所以你就节省了很多很多你的家庭的开支。说这个经济全球化，我觉得是一个趋势的。川普上台想改变一下，由于人民的愤怒，能改变多大？我是怀疑的。因为整体来说，人类必须走向更多的降低关税，降低国家的控制，让产品充分的流通，这样对人民所有人都享受好处。我们强调物美价廉的产品。所以这个话川普能不能行得通我还要看，尤其他是共和党当选总统的，共和党整个强调自由贸易的，他要跟全党作对吗？跟世界整个这过去已经多少年形成，过去中国开放改革30多年来世界更走向经济全球化了，要跟这个潮流作对，有多大作对的力量？我是怀疑的。